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至四章十一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至十七节特别记载了主耶稣与众不同的洗礼，圣灵降在圣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使主耶稣得着能力，以便开展传道的工作，而圣父就亲自见证耶稣是他所喜悦的爱子。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耶稣既是神，同时亦都是完全的人。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有圣父、圣子、圣灵三种位格。圣父、圣灵共同见证圣子耶稣基督在拯救计划当中的角色，而圣父、圣灵的见证使耶稣基督的人性得到鼓励和支持，为日后的宣教事工做好准备。马太福音四章一至十一节这一段记载了耶稣基督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到旷野，接受撒旦魔鬼的三次试探，这些试探都是有圣灵同在的，是神刻意安排的。第一次试探就是撒旦要求耶稣将石头变饼，这个是物质方面的诱惑。第二次的试探就是撒旦要求耶稣由圣殿顶跳下去，这个是虚荣的诱惑。第三次的试探就是撒旦承诺让耶稣得着世界的荣华富贵，但是前提条件是耶稣要臣服于魔鬼，这个是世上权柄的诱惑。面对撒旦的种种威逼利诱，耶稣都不为所动，巧妙应对。他以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他是全然的人，但是却并没有犯罪，而且得胜有余。最后魔鬼撒旦只能够落荒而逃。耶稣接受撒旦的试探这一段的经文带给我们以下几方面的启示。首先，撒旦往往是利用人的眼目来到试探人，使人失去属灵的分别能力，让人的眼睛看不到应当看到的东西，反而定睛在这个世界上的虚荣和浮华，并且为之感觉眼花缭乱。正如创世纪三章六节记载的这样，人类第一个罪是从眼睛开始，因此我们都要祷告求神保守，使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世上这些虚无空洞的东西。其次， 试探往往来自于世界和其中的事物，好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撒旦主要会由这三方面来大做文章，寻找可以试探人的机会。第三方面，撒旦往往利用人的软弱和贪念，以各种欺骗的手段或者歪曲事实的方法诱惑人去犯罪，志在毁灭人的灵魂，令人看不到犯罪背后所带来的潜在恶果。第四方面，对于缺乏属灵智慧和思想的人，这个世界所充斥着的虚荣和浮华是最令人着迷的。世人也都最容易被这种纸醉金迷一般的物质享受俘虏诱惑，还有今生的骄傲，同样也都是最具有危险性的陷阱。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四章其余的内容。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之后呢，魔鬼看到主耶稣并没有陷入他所设计的陷阱当中，于是暂时离开主耶稣了。跟着下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加百农开始公开传道。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至十三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主耶稣离开耶路撒冷这个地区，是因为施洗约翰被希律王困在监狱里面。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将事工的焦点由以色列的南部转向北部，由他的家乡拿撒勒转到加百农。作者马太在他的记载当中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主耶稣这一次变动的细节，这些亦都是四本福音书在记载上面并没有彼此对照写作的一个例子。四福音并不是互相抄袭而来的，如果要尝试将四卷福音书的内容融合起来呢，其实是有困难的。有一位牧师都曾经讲过，每卷福音书都有特别的目的，没有一本书是想为主耶稣写传记，亦都没有一本书能够将主耶稣的生平写得完全的。每一卷的福音书呢，都有他们本身既定的对象。马太福音主要就是写给那些以色列敬虔的宗教人士，志在令读者知道救恩的普世性，让信徒接受包括外邦人在内的这个普世宣教使命。虽然在主耶稣去到加百农传道这件事情上面，马太并没有给我们细节的资料，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他福音书那里得知，主耶稣被他自己家乡的人，就是拿撒勒人所拒绝。因此加百农成为主耶稣宣教事工的重心。后来主耶稣前往耶路撒冷去面对最后的受难行程，重心才转移回到耶路撒冷。马太福音四章十四至十六节记载，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段预言是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九章一至二节和四十二章六至七节所出现的。你会发现这个地区很适合主耶稣在这里宣教。要记得呢，主耶稣其实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地区被称为外邦人的城镇，罗马帝国很多族群都移居来到这里。在加利利海的附近风景优美， 但是呢，它又是非常之世俗化，甚至可以说是很邪恶。这里的人呢，大多数都是不信神的。主耶稣的大光照耀到这里，打破他们的黑暗世界。主耶稣在他们当中的作为，使到他们必须对主耶稣有所回应。虽然他们看到很多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就没有反应。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那里，主耶稣曾经宣告说，哥拉信啊，你有祸了。意思是说，将有审判要临到他们。当施洗约翰离开加百农之后，主耶稣就立刻补上了这个全港悔罪之道的空缺。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记载，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所传的信息是悔改呢，回来我这里呢，因为天国已经近了。那真正的君王已经在眼前。当然，如果不接受主耶稣，他们是没有办法进入天国的。我们曾经谈论过天国，简单来说，就是神按着天上的原则在地上来掌权。有一天，主耶稣将完全实现这个目标。对于以色列来说，天国将要在地上应验，地上的人会因此进入永恒。教会拥有对天国的期盼，这个是奇妙的盼望，也是旧约圣经一贯的盼望。现在主耶稣开始聚集门徒，请注意以下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至十九节记载，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最少三次呼召这些人，或者可以更加准确地说，主耶稣和这些人至少见了三次。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记载，第一次是在耶路撒冷，第二次是在加利利海边。显然呢，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就是发生在第二次的时间。而这一次之前呢，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是曾经见过主耶稣的，但是之前主耶稣并没有呼召他们来跟随主。现在在加利利海边，当耶稣又再见到他们的时候，就呼召他们来跟从。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说，他们随后是继续回去打鱼。现在主耶稣呼召他们，他们从此就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了。令人惊奇的就是，主耶稣是用这种方式来呼召人。主耶稣所呼召的门徒总是这么不起眼的，因此呢，耶稣可以使用你、我这些这样的人去服侍他。我们不需要成为超级的圣徒才可以被主耶稣所使用。一想到这一点呢，就会令人感动的了。如果你不是从事捕鱼的行业，耶稣就不会说让你得人如同得鱼。无论你从事哪种行业，主耶稣都可以使用你。无论你有多少的才能，只要你愿意转向他，那主耶稣都能够使用你。很多年前，有一位女士，她不太懂得说话，每次在教会里面作见证的时候，说得都是论论尽尽的。但是呢，她就能够煮出一手好菜，吃过的人呢都会身心饱足。这位女士总是认为自己没有办法好好地为主耶稣作见证，而觉得很苦恼。有一天，牧师就对她说，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呢主是要你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管理饭食啊？骤耳听起来好像滑稽，其实一点都没有问题的。 对于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将自己献给主耶稣，呈现我们各种的能力。在主的带领之下，神不会令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相同的事，因为神给我们各人有不同的恩赐。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由很多肢体所组成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的家中发挥自己不同的功用。马太福音四章二十至二十二节记载，他们就是指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补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些人都是很有意思的。当我们继续查考圣经的时候，尤其是查考其他福音书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他们越来越熟悉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主耶稣在以色列北部地区的传道工作。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请注意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呢在他们的会堂那里教导人。主耶稣所教导的内容是关于天国的福音。那天国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呢？天国的福音就是好消息，是藉着这位君王传递出来的。他们主要接受主耶稣呢，就能够得到福音的了。同时主耶稣也都医治他们当中身体上有疾病的人。当年有数以千计的人被主耶稣医治而得到康复。作者马太在这里呢，特别要让我们明白这一点。如果对经文的内容花更多心思呢，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所医治的并不是少数的几个人，而是可能有几千人曾经被主医治过。这样也是为什么主耶稣的仇敌从来没有质疑过主耶稣行神迹的能力的，因为有太多被医治的人在大家身边，有很多自称是神医的人，他们说自己已经医治了上千人，但是他们行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传福音。马太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记载，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有没有看到啊？主耶稣医好了很多人的。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五节记载，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请留意这些来寻求医治的群众。低加波利是一个远在加利利北部的省份，位于约旦河的东边。这个省里面有十个城市，那里还有从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而来的群众，他们在巴勒斯坦最南端以及约旦河以外是非常之远的地方而来的。而主耶稣当时的传道事工是在巴勒斯坦的北方。当我们研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有一件事是我们必须牢记于心，就是作者马太呢并不是要给我们一个关于主耶稣生平的传记记录。在马太福音当中，马太要表明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是一位君王。而马太写作的方式是以各样的事件来到说明这位君王的所作所为，以及主耶稣对以色列国的宣告。掌握这个要点是十分之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细心理解马太福音所表达的内容， 我们就很难明白马太福音的主题了。我们完成了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查考和分享，现在我们要继续查考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让我们先对登山宝训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先，然后至一段一段的仔细研读。整本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一共讲了四个教导的主题。马太福音记载了当中的三个主题。第一，登山宝训，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至七章。第二，天国的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在橄榄山上的教导，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至二十五章。登山宝训是主耶稣这位天国君王的教导。至于讲到天国的比喻，是启示那些不接受基督的人在面对主再来的时候将会出现的情况。橄榄山上的教导是预言到将要发生的事。还有第四个主题，是记载在约翰福音，提到基督的受死、钉十架、复活和升天，以及这些事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将会逐一讨论这些和我们有密切关系的真理教导。登山宝训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至第七章，也都记载在其他福音书。主耶稣可能不止一次，而是经常的重复提到有关的主题。正如你所知道的，耶稣所给的信息是一个很伟大的真理，而我们将这段讲论称为登山宝训。路加福音记载了其中一部分，并且提到当时主耶稣是在一个平地去讲论的。因此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提到的内容呢，应该是在不同的场合所讲的。马太福音记载的内容亦可能只是登山宝训的一部分。主耶稣所讲的信息远远超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信息，足够我们今天很努力的去到学习和去到理解。讲到登山宝训简介的时候，有两件事首先要提出。第一点，神学家的立场不同，对圣经经文的解释也都会有不同。这些地方呢，是反映了在对登山宝训的认识之上，也都会明显地在生活的表现里面呢，是表现出来的不同。例如有神学家会将登山宝训视作另一卷福音书，他们认为登山宝训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又例如有传道人曾经说，整本圣经里面唯一需要的经文呢，只有登山宝训。他甚至说他只需要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那里记载的，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他会认为这节经文是金科玉律。这些说话说出来呢，或者都不错，但是其实可能成为藉口。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认为登山宝训是你的信仰中心，而是在于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将登山宝训活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会在这一点上面会多作深入的讨论。比较可惜的就是有些人将耶稣基督教导的福音缩减到只是得回登山宝训。不过要注意，基督教的福音内容并不是奠基在登山宝训之上。例如登山宝训就没有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了。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节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什么是福音啊？只是登山宝训吗？当然不是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讲得很清楚的，福音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真正的福音内容不在登山宝训里面。如果教会只是宣讲登山宝训，就会造就出更多假冒为善的人。如果有人只是活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当中，这样他能够知道哪个是赐予恩典怜悯的救主吗？ 如果有人是真真切切以诚实的心研读登山宝训的话，这样他必须承认单靠自己的行为和能力是绝对没办法达到登山宝训的标准的。将基督教的信息减少到只有登山宝训，这一种做法是很极端，亦都是神所不允许的。正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至十九节记载，任何人都不可以对圣经内容加以增加或者是删减。好了，今日关于经文的研习呢，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可以主动提出读经时候一些疑难问题，或者是一些学习的心得。下一次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